今日，川普同习近平通咗话，而美中双方嘅透露嘅信息有几处异常。难道习近平真嘅要放弃与美国对抗嘅战略啦吗？喺川习通话前爆出，台湾大使密会川普贴身大将，佢哋又倾咗啲乜嘢啦？专家揭出，北京香山论坛打破咗三大规矩，又显示咗边一啲异常呢？川普在定安提法为极端组织后，欧洲多国跟进，而川普点名国会的奥马尔最好辞职回到索马利。俄克周末举行追悼会，这次悼念列为国家一级活动，有哪一些人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9月19日，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了一个钟头的电话。白宫官员证实，原本双方预计在美东时间上午9点开始通话，但是对话突然提前一个钟头展开，全球都在关注上台议题会是什么。而外界认为习近平正在放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与此同时，爆台湾驻美大使余大雷近期密会了川普情报顾问团，他们谈了什么呢？中共新华社在通话后先发了通稿，习近平大赞美国对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支持。外界认为习近平这个是在亡羊补牢，而其他讲的都是一些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官方术语。通稿中提到，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而川普总统亦贴文说，我刚刚与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我们在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以及 TikTok 协议的批准，并与习近平商定将在南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我将在明年初访问中国，习主席亦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这次通话非常愉快，我们将再次通话，感谢 TikTok 协议的批准，双方都期待着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再次会面。从双方内容来看，并没有过多释放更多谈判细节，有观点认为双方都没有谈细节，就讲明没有最后敲定细节，也就是很多问题还未敲定。另外还有几个观点，第一就是这次谈判比之前公布要提早一个钟头，第二，双方在 TikTok 表述上亦有些少不同。川普说，这次通话非常愉快，感谢 TikTok 协议的批准，双方都期待着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而中共通稿中显示，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等等。第三就是，川普说2026年初访问中国，而中共通稿中没有提到出访问题。不过中共官媒报道说，双方就当前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下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做出战略指引。外界认为习近平可能又得到喘息的机会。就在川习通话前，华邮报道说，川普拒绝批准对台湾超过4亿军援，这批军援中包括杀伤力更强大的弹药和无人机。报道引述5位知情人士的讲法提到，川普今年之所以拒绝批准这项军事援助，原因是他正在与习近平进行谈判。报道说，强化台湾军力最快的方式是透过总统拨款权直接运送美制武器。川普政府认为台湾的经济繁荣应该自行购买武器，就好像欧洲国家，而这个观点亦得到了部分国会民主党人认同。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今日坦言，他没有川习通话是不是会谈到台湾的内幕消息，但是台湾绝对是美国人民心中关切的议题，川普亦清楚台湾的重要性，美方亦非常关切中共必要时 将武力夺取台湾的言辞。与此同时，一条重要信息爆出，多名消息人士向路透透露，台湾驻美大使余大雷在本月初已经私下和美国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会了面。这个机构的成员都是由总统任命，尽管是没有任职，但是所有成员拥有安全许可，而部门本身亦是白宫的一部分，被视为是白宫内新兴的影响力集团。里面的成员大多数和川普关系密切，有直接和川普对话的权利，尤其是与川普关系密切的这个部门的主席卢内斯。卢内斯很多人知道他曾经是众议院议员，后来担任川普真相社群的执行长。另外成员还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还有现任国家情报副总监福克斯。他们的职责是针对情报机构的有效性向总统提供建议。一名白宫官员说，而这次与余大雷的会晤并非属于正式对话，亦不清楚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派了哪些人参加会谈。不过奥布莱恩和鲁内斯是与会代表之一，而外界亦认为台湾是美中关系主要摩擦点，台湾是需要更深入讨论的议题。这次通话，川普不会极大触及台湾问题，而真正着急的是中共本身。另外，目前台湾正在经贸和军事上与美国开始广泛的合作。台湾农业部长陈俊贵率领农访团在17号与美国国会山庄签署三份采购意向书，承诺台湾未来四年将向美国购买超过100亿美元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台湾防务官员曾在8月在阿拉斯加州会面，与美国达成一项大型军售案，总额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而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亦透露，时间紧迫，台湾必须尽快发射通讯卫星，确保在与中共发生冲突时能够正常使用互联网。法新社亦指出，台湾目前在这方面一无所有。2023年2月，两条连接马祖列岛的电信线路被切断，导致通讯中断几个礼拜，所以台湾必须要迅速行动了。昨日18号，中共防长董军在香山论坛发出收复台湾的威胁，并且警告美国不要参与。而川普正在英国访问期间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美军将重返阿富汗，拿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地方距离中国制造核武的地点只一个钟头。川普直逼中共制造核武心脏，那塔利班能够同意吗？今日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贾拉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阿富汗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但是强调不会允许恢复美国的军事存在，亦就是说不愿重新交给美国控制。同时，中共亦开始强调阿富汗的主权。对川普来讲，本无意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再派兵和花钱，而令他非要巴格拉姆拿回来的唯一的意愿，就是要应对中共对美国的安危。而如果塔利班不同意，川普会不会下令美军闪电行动呢？讲到这里，提一下昨日的北京香山论坛。虽然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了论坛并且发了言，但是有分析指，香山论坛成了外界观察中共顶级权斗的其中一个窗口。视频人江峰在自媒体分析，今年的香山论坛本应该是一个万众瞩目、高朋满座的国际大戏，但却被搞到好像一场无人问津的社交茶话会。另外，三大规矩亦被打破。第一，就是最高党魁习近平的贺信，这个是代表了最高权威的加持。第二，是国防部长的主旨演讲，这个代表了国家的官方声音。第三，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级官媒必须给予头版头条级别的隆重报道。但是诡异的是，今年的大戏却打破了这套政治规矩，党魁习近平的贺信罕见消失，国防部长董军亦不再有特写镜头。观众朋友， 你觉得今日习近平同川普嘅协议倾成啦吗？另外，川普提到明年初访问中国，而中国通稿中为乜嘢冇报道呢个消息呢？系咪暗示明年习近平或者已经唔在位呢？亦请你分析你嘅睇法。人到咗中年，你系咪亦觉得食完饭就觉得攰，提唔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落嚟啦。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在川普总统将安提法定为极端组织之后，一些国家亦跟进了，而一名卧底记者更是揭露了安提法的可怕军事运作，揭露了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毁灭美国的企图。18号，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已经宣布安提法是极端组织，他说西方国家已经受够了他们的破坏，而荷兰议会亦投票赞成承认安提法为极端组织。在美国，很多人会说安提法没有领导人，没有人组织，但是霍士新闻报道了一位调查女记者卡林，她以卧底身份深入安提法的行动后，她揭露了安提法的真正面目。她在纽约的一次卧底行动中确定他们在进行军事化行动。她说，为什么这些人表现得非常似军人呢？因为他们会给有军事经验的人来培训他们， Antifa 还会培训人们怎样被逮捕，所以他们在被捉时会自愿地被逮捕，因为 Antifa 在监狱里面有人，保释金已经准备好，律师亦排好了队，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暴力推翻美国联邦政府。他说这个就是安提法唯一的目标，推翻美国政府。他提醒所有的人都要认真地对待此事，而班农亦表示柯克的遇害不是一个人谋杀的。他说安提法及其跨性别激进集团正作为一个国内极端网络或国际极端网络在行动，背后有中共资金和全球主义金融家的支持。他说有些执法部门想要将这个当作一宗简单的谋杀案来处理，但是事实远比这个复杂，需要调查。他们在试图在美国挑起内战来毁掉美国，而美国已经在关注政府中制造分裂的人。近日国会议员奥马尔的言论引发争议，奥马尔在国会上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回到索马里，是索马里的女仔，一个被迫离开祖国的细路，我怀念家乡，我想回去生活。而这个讲法亦遭到外界质疑，这个是议员还是流亡者？美国人投票选出的就是代表美国人民的。川普对此很不满意，他昨日18号在空军一号上呼吁弹劾奥马尔，不单只是因为他美化了查理柯克的遇害，还想教美国人怎样治理国家。川普说奥马尔来自索马里，从一无所有的地方跑来，索马利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贿赂、挪用公款和政府失职，海盗猖獗，那里没有议会，没有警察和制度，然后还要来教我们怎样治理国家，他应该被逐出国会。观众朋友，你对这个怎样看法呢？你觉得现在的欧洲这么乱，是不是也跟这些组织有关呢？你觉得是不是更多的国家要警惕，需要跟进呢？请你分享睇法。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将这个周末在格伦代尔州立农场体育馆举行的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列为一级特别活动，而这个是举办具有最高国家意义的活动。这个周末的追悼会，联邦机构预计会迎接几万名哀悼者，川普总统和曼斯副总统都会到场。国土安全部已宣布，这个是一场类似于超级碗的特殊安保活动，他们正在与州和联邦执法部门协调，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他们将调动特警队、空中无人机和大批警力，应对参加活动的人 以及可能前来抗议的人。目前确认在追悼会发言的包括柯克的遗孀埃瑞卡·柯克、总统川普、副总统曼斯、白宫办公厅主任威尔斯、国务卿卢比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小唐纳德·川普、塔特·卡尔森、白宫顾问米勒和戈尔。今日19号，美国众议院以310票赞成、5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谴责查理·柯克遇射事件和政治暴力，纪念他的一生和精神遗产。其中有58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占众院民主党人的比例约三分一。而白宫亦发布了一个影片，影片采用柯克妻子的话，他说查理提到如果有一日他不在这里，他最希望人们记得他的勇气。他说查理热爱生命，而且热爱自己的生命，亦热爱美国。他说查理宣道的就是爱国、有信仰和感恩神的慈悲。而人人都知道，他说邪恶的力量要为查理的逝世负责，而这个激发了他内心的火焰，他不会被查理建立起来的运动死去，他会让他越来越强，越来越成功，他会让美国转折点成为美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而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关注柯克生前的影片，关注美国转折点。从柯克遇石到现在，美国转折点已经收到62000所高中和大学生希望成为分会的申请。美国联邦参议员9月18号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一致性表决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48名行政部门官员。参院9月15号通过了多数党领袖陶恩提出的一男子表决，授权在行政会议中整体审议行政名单，亦就是特定被提名人可用团体投票方式来确认通过，而不是逐一表决。但这项改变并不影响联邦法官与内阁首长的部分。这次确认涵盖多个国安与国防关键职位，前众议员威廉姆斯出任能源部、核安全事务副部长，并兼任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局长。卡德纳齐出任国防部工业基础政策助理部长，萨顿出任国防部网络政策助理部长。在外交任命方面，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妻子卡里斯塔·金里奇出任驻瑞士兼列支敦士登大使，小唐纳德·川普的前未婚妻吉尔福伊尔出任驻希腊大使。在过去几个月，民主党在参议院阻止总统人事提名已成为重大争议，而参院对议事裁决进行投票，修改规则完成后以简单多数改写先例，绕过既有门槛，削弱了少数党拖延的能力，才有今日48人能一起通过的结果。好，多谢你今日关注北美快报，亦请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今日的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